弟兄姊妹你好，今日对若歌教会嘅御堂嚟讲，系上屋搬下屋嗰个乔迁之喜嚟。我哋虽然经过 Hurricane Sandy 同埋礼拜三嘅风同埋雪，而终于喺呢个嘅焕然一新嘅圣道堂里边，我哋可以一齐嘅敬拜，一齐嘅亲近神。其实呢个系一个好欢欣嘅大日子嚟。我记得从装修到今日嘅时间，其实我哋动员咗不少嘅弟兄姊妹嘅心血同埋努力、时间同埋精神。而我深信花喺呢个嘅圣殿里面嘅弟兄姊妹，你嘅心血、你嘅努力，作喺主嘅身上，主必然会纪念。我可以讲作见证，就系呢个圣殿嘅板一板一木，每个颜色、每分嘅油漆，你睇唔到，你唔留意得到嘅。每个灯光、每个电力、每一个音响，其实都系一班嘅人嗰个嘅支持。除咗装修嘅师傅、电工嘅师傅努力之外，亦都系好多弟兄姊妹尽心竭力嘅杰作嚟。我哋当中有弟兄爬上去咁高嘅上面去游嘅啲地方。我睇到我都怕怕地，个女喺度就扶住堂梯嘅，系一个嘅好温馨嘅一个服侍嚟，爹哋同埋个女女一齐嘅服侍。有弟兄姊妹花礼拜六嘅时间，你抹每埲墙，每一个地方，咁你抹落去嘅时候咧，系再冇尘嘅，系因为有好多人喺度关心做嗰个工作。我深信我哋大家同心将呢个圣殿献俾神。只有目的就是高举耶稣基督，传扬他的十字架，就是我们唯一的使命和工作。今天的下午呢，我们将会不只是师母，还有一班姊妹，又不是说全部免费的，今天有半免费 的意义，就是如果你对这个今天的下午这个的午餐 有一点的心事的话，我们有一个奉献箱的，咁你可以嚟到去，嚟到同我一齐嚟到去参与呢个嘅下昼午餐12:30之后嗰个嘅时间。咁而我哋用完午餐之后一齐嘅，就系我哋为着喺下个礼拜嘅基因报道嘅聚会咧嚟到祷告。所以我哋盼望弟兄姊妹系尽量留低，唔单止系主学，唔单止参加午餐，并且参加祈祷会。在这个使用圣道堂的第一个礼拜里面，我想想想有什么信息要跟弟兄姊妹分享。如果再承接游长老上个礼拜所讲的是重造之恩这个信息的时候，我想我们今天来到思想一下，就是皇后的位份和今日的机会。皇后的位份和今日的机会，我们可以说这个是很重要的时刻来。为什么呢？昨晚我哋所用呢个恩惠堂嗰、那个嘅1400嘅座位嘅礼拜堂係落成咗啦。圣道堂嘅装修又完成，我哋今可以使用啦。花店过户已经係完成啦。那个花店已经属于咗若歌㗎啦。我哋随时可以行过去睇嗰、那个地方属于我哋㗎啦。我哋嘅福音茶座、佳音茶座喺每个礼拜五嘅晚上8:00到9:30在恩惠堂的 D135 室举行。这都是打开了的福音的门，我们可以邀请人回来。下一个礼拜16-17号礼拜五、礼拜六两日的恩敬拜福音事工，将会在恩惠堂，在那个的1400个座位的礼拜堂里面，又举行一连串的聚会，是需要你邀请朋友来。而在这个18号的主日，即是下一个主日，再回来这里是有这个敬拜，有这个的赞美的时刻。感恩节又来了，在11月23号的晚上6:00，我们会有聚餐，8:00到10:00我们有见证的聚会。而一年一度的慈善圣诞晚会在12月1号，即是说我们堂庆我们的献堂礼之后的夜晚7:00是恩惠堂举行这个的圣诞慈善晚会，就是爱能改变一切。弟兄姊妹，这一连串的聚会是做什么的呢？皇后的位份和现今的机会是息息相关的。 今天我们就要看以斯帖记这卷的书，去看一看今天究竟我们所得的这个尊贵的位份和我们那个机会是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在主面前去思想，好不好？我们先安静低头，我们等我在主的面前。天父，我们带着一个恭敬又欢欣的心，我们等候在你的面前，我们仰望你今天对我们讲说话，透过以斯帖记让我们看看今天我们是一个尊贵的位份，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是被拣选的族类，是蒙爱的子民，我们有一个大的使命，是为现今的机会。无论人家怎样看这个机会，是一个充满危机的时刻，或者是充满了机会的时刻，充满了绝望或者充满了希望，主要让我们都能够找紧为现今的机会，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传福音的使者。主，我们仰望你，今天藉着你的讲台对我们每个人来讲说话，祷告和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可能呢有些弟兄姊妹不是太熟悉，不太了解以斯帖记，我们试试来到简单的讲讲背景，给大家知道究竟以斯帖记是一卷什么书来。如果你看看的话，以斯帖记是夹在尼希米和约伯记的中间的，一卷很薄的一卷书卷来，而仅仅是只有十章的经文。写书的地方在哪里呢？很奇怪，他不在这个耶路撒冷里面写书的地方，是波斯，就是今天的伊朗这个地方来。究竟哪个时候写的呢？大概在公元前的460到331年，大概这段时间是写成的。那究竟哪个写的呢？没有人可以知道，是无从稽考的。或者你会不会说，如果是这个时候，究竟以斯帖记为什么命名为以斯帖记呢？是因为本书的作者叫做以斯帖，本书的主角是以斯帖，所以以他为命名。还有呢，这卷的书卷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它是记载一个叫做普尔节 Purim 这个的节期的起源。跟普尔节是什么意思来呢？原来是抽签的意思，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抽签。那我今天不跟你解释抽签，我只是跟你解释内容，如果你回去看的话，你就会了解了。为什么这卷书卷这么特别呢？2000多年来，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在每年的二月，他们一起的欢欣的庆祝就是普尔节，就是这个的抽签这个日子来。他们聆听拉比在高声的歌颂，来 去诵读以斯帖记这卷书，是一路到今日，所有犹太会堂里面每年的二月三月都会诵读这个以斯帖记。十二世纪出现了一个很出名的一个犹太的学者，他就说，当尼赛亚降临的时候，在摩西五经和以斯帖记的里面仍然会存在在尼赛亚国度的里面。为什么呢？他们相信一样东西，就是在以斯帖记的里面出现了一个很独特的讯息，这个讯息就是犹太这个民族，无论他是遇到几咁多的危难，几咁危险的攻击都好，而到最后这个民族能够化险为夷。为什么呢？因为有神的手介入去。而本书是不单止记载神的手怎么介入去以斯帖的时代里面，他讲明了就是有一天一个更彻底的拯救要临到以色列人的身上，尼赛亚要降临。这个就是在以斯帖记里面所带出来的一个重要信息，以致犹太人到今日他们的会堂里面每年的二月都诵读这卷的书卷。好了，今天我们又会来看看这个以斯帖记所给我们一个的很重要的信息。从这套的历史宫廷的故事里面，我们思想几个问题。第一，我们一起看以斯帖记第一章第一到第七节，问苍茫大地，谁主浮沉？
這個是毛澤東說的，
不是意思貼記說的。問蒼茫大地，誰主浮沉？我們一起讀第一章第一到第七節，好不好？預備起。阿克隨魯王作王，當我們翻開以斯帖記的時候，你就會很驚訝的發現一個問題，為什麼聖經的作者是一反常態的，是這麼細膩、這麼細緻的描述波斯王阿哈隨魯王的威風和奢華，為什麼這麼詳細的列出了御花園的上面那種筵席的佈置和陳設的皇家的器皿呢？為什麼會這樣做呢？是不是高舉富貴、高舉榮華呢？如果你再看想一下另外一樣，就是相比之下，在阿伯拉罕獻以撒的故事裡面，如果你仔細讀一下的話，你就留意得到，當阿伯拉罕帶著個仔走去這個摩利亞山三日的旅程裡面，這三日是全然的沉默的，除了記載他們的父子之間有幾句重要對話之外，簡直一句說話都沒有留下，怎麼可能呢？夜晚我想阿伯拉罕攬著個仔在這裡聊天講故事，等暗他睡覺，為什麼一句說話沒有留下，但在以斯帖記裡面是這麼詳細的記載了一個榮華富貴的波斯帝國呢？一定內有玄機。如果你仔細讀完整卷的以斯帖十章的話，你發覺另外一個更加 QK 的情況，就是全書由頭到尾是沒有提到耶和華神的，甚至連神的存在亦都沒有令人感覺得到的。究竟作者的用意是做什麼呢？我們可以相信，就是這本書的作者言外之音的文筆的手法，他要我們留意一件事情，縱使波斯帝國這麼興盛、咁榮華富貴、咁有財富，佢全盛嘅時期，佢領土東至印度，西北到呢個小亞細亞、馬其頓、希臘，西南去到埃及，波斯帝國係當時世界嘅疆土最大嘅帝國嚟嘅，到今日都係最大嘅帝國嚟嘅。而佢國運從公元前550年去到330年，是歷220年那個的國運，不過最終於在亞歷山大大帝的手下亡國。亞歷山大所建立的國家是很大很大很威旺，但你知不知道亞歷山大所建立希臘帝國是只有160年的國運？或者我們看看我們中國秦朝，秦朝在公元前的221年到206年，秦始皇一死就沒有了，是只有15年的國運。說了一件什麼事？無論哪個帝國、無論哪個政府、哪個國家，即使他擁有最強大的軍隊，他配備最精良的武器，叱咤風雲、氣蓋山河，但是沒有一個朝代超過200、300年的，一切的光輝在時間沖洗之下，留下的有一堆有一堆的退換敗瓦，長埋在 千百年的尘土之下。这个世界国度要过去，无论几个荣华富贵都要过去，不过有一个不是用武力建立的国度，却越来越扩展，一路伸展去地极去。有位君王将要驾云降临，他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就是耶稣基督。他所建立的国度是一个不能够震动、不能够衰残、不能够扭坏的国度，就是尼赛亚国度。我们都在这个国度里面全部是有份的。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这个就是我们所持守的。问苍茫大地，谁主浮沉？看不到的手，看不到的权柄，尼赛亚国度一日要来到。我们看第二点，以斯帖记的第二章十六到十八节，世事如云，任卷舒，人生如棋，局局新。我们大家一起读十六到十八节，好不好？预备起。公元前483年，波斯帝国皇后雅实提因为得罪了阿恰徐老王就被废，从此打入冷宫。接住的四年，阿恰徐老王忙于出征于希列，他知道希列是一个的令到他寝食不安的一个国家，他要攻打希列，结果伤亡惨重，是战败而回。而阿恰徐老王在人民的心中的威望大大的被削弱。公元前480年，阿恰徐老王在位的第六年，他下令全国所有美貌的少女到书山城，让他挑选成为妃嫔，成为皇后。于是各地的美女云集，成为一个很大一个选美的一个会来。经过一年的筹备，阿恰徐老王在位的第七年，一位貌美如花的少女艳压群芳，被阿恰王是着评中选。而这位倾国倾城的少女叫以斯帖。圣经说，王甚至是情不自禁，立刻将这个皇后的冠冕戴在以斯帖的楼头上，立她为皇后。究竟以斯帖是什么水来呢？原来以斯帖是犹太人，他是个孤儿，他是末底改叔叔的女儿，是被末底改因为看他是孤儿收他为女儿，就将他抚养长大。好了，我们看看两个人的名字，末底改和以斯帖。末底改的意思是什么呢？原来就是敬拜 Maduk几个人，大家有听我讲好多次啦。Maduk 呢位嘅神咧，就系巴比伦嘅国神嚟。以赛亚书里面出现过有成两三次咁多嘅。呢个系被称为打败耶和华嘅神，因为喺呢个嘅巴比伦同以色列嘅争战嘅同犹太争战嘅里边，系巴比伦将犹大灭咗，将圣殿毁灭嘅。所以末底改嘅意思就系敬拜Maduk 呢个神，一个人。以斯帖又系咩人呢？系咩意思呢？原来以斯帖喺呢个嘅故事嘅里边，系唯一嘅一个具有两个名字嘅人。佢一个名字叫做恰大沙 Ishtar 恰大沙，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以斯帖。恰大沙其实就系希伯来文嘅意思，佢意思 Ishtar 就系巴比伦一个爱神。同埋战争女神嘅名字，另外一个名字以斯帖咧，系波斯文嘅星星 star 意思嚟。 以斯帖拥有两个名字，一个是 Ishtar 希伯来文，一个是波斯文，就显示一个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他活在两个世界的里面。第一个是他成长的犹太人的世界，而第二个就是他将要跻身于波斯王宫的世界，那是一个充满极度化的世俗化富庶的一个世界来。我们可以相信以斯帖好像我们当中每一个的少女一样，可能有过青梅竹马的爱人，他期望了一个敬虔的妻子，他憧憬了一个好的妈妈，但当神仆将以斯帖是在家里面带上马车再到皇宫的约克那一刻，他整个人的生命从此完全改变，他的命运不再在自己的计划里面，是操在一个完全他看不到的各位的神的手中。末底改和以斯帖，我们可以想想，就是当他的爹地妈咪为他命名的时候，是采用了巴比伦和波斯神明的名字，是代表了什么呢？是代表了大部分的步向属世的犹太人，他们融入了当时的巴比伦和波斯文化的里面，他们逐渐忘记了他们原来就是神的选民，他们忘记了，所以当他们为他们仔女改名的时候，是用一个波斯和这个的巴比伦的名字，代表了相当多的人。而以斯帖有一天，当他去到皇宫里面被皇帝看起的时候，他归为波斯帝国的皇后，在霎眼之间就过了五年的时间，很快脆过了五年的时间，没有人知道在波斯帝国里面的皇宫的生活是一回什么事来，没有人知道以斯帖怎样从一个单纯的少女逐渐转变成为一个看透世情的成熟的少妇来。我们可以相信以斯帖从很多错误的经验里面逐渐了解到，原来在宫廷里面是勾心斗角那种黑暗邪恶的一面来。不过以斯帖有一样东西，就是他一路记住当他离开义父的那一日开始，他义父末底改一路提他，就说你记住隐藏你的身份，不要让人知道你是个犹太人。为什么？因为犹太人是一个亡国的民族，是人所歧视的民族来的。以斯帖学会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尽量的和人家和谐相处，尽量的融入去皇宫的文化的里面，放低自己的主见，放低自己的立场，一切取易不取难，他就能够生存在这个咁复杂的皇宫的生活的里面。不过即使以斯帖在这里将自己隐藏起来，但是他作为神的选民的身份，世俗的身份，有一天将要在他生命里面发出很尖锐的矛盾和冲突，他一定要做一个选择，究竟他站在神的百姓那里，因为他站在属世的里面，他一定要做这个选择。我们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呢？暖风分得由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我们看以斯帖记的第三章十二到十五节，以斯帖记三章十二到十五节，我们一起读一读好不好？我们一起读一读，预备起。逆卒
有几个字是一个是逆卒，一个呢就是杀戮，杀戮。
皇后以斯帖一直不让人知道她自己犹太人身份，因为犹太是一个亡国被掳的民族，一向被别的国家所仇视。而这个波斯帝国里面有一个大臣叫做黑曼，黑曼深得阿黑徐老王的信任，而朝野上下的人都向黑曼来到跪拜，但有一个人是不向黑曼跪拜的，就是抹底改这个人。抹底改不跪不拜，因此激怒了这个黑曼。黑曼的内心里面怒从心火起，他不单止要除灭这个抹底改这个人，他更加要迁怒犹太人，他誓要，我发誓要诛灭犹大整个民族。于是有多人就说了，为什么抹底改拒绝跪拜黑曼？他们提出有不同的理由出来。其实这个的跪拜是我们中文的翻译来，那个的意思就是鞠躬，屈膝鞠躬，不是说拜他，只有屈膝鞠躬。其实不是宗教理由来的，其实抹底改之所以不拜黑曼，只有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人是黑曼，我不拜他。黑曼说服了这个的阿黑徐老王，下达诏书，命令各地的总督省长在12月的13号要灭绝所有的犹大人。而消息传到全个波斯帝国，各地的犹太人禁食哀哭，感到前景绝望和凄惨。我们看最后一个的段落，请我们看这个的以斯帖记第四章十到十七节。兵行险着，壮士断臂，我们看哪条棒臂断了。兵行险着，壮士断臂，我们一起读这个的以斯帖记第四章十到十七节，我们一起读，预备起。抹底改相当的激动，相当的悲哀，他将这个消息托人带给以斯帖，要求以斯帖为同胞缘故向国王去求情。以斯帖反应是怎样呢？他相当的为难，他踌躇不决，因为国王已经一个月是没有召见他了。按照波斯帝国的惯例，如果没有蒙召而擅入内院见王，必定会被治死，除非王向他伸出个金像。我们大家都知道，以斯帖嫁给阿哈徐老王已经有五年的时间，很显然的就是王对以斯帖的热情爱心是逐渐的冷却了下来。伴君如伴虎，以斯帖可能从来是摸不透阿哈徐老王的个性和情绪的。有好多真係話結婚咗成十年嘅夫婦都唔知道丈夫鍾意啲乜嘢，唔知道妻子鍾意啲乜嘢。佢哋甚至以呢、這個意思甚至預感到，就係如果我要為同胞求情嘅話，其實王唔會應允我嘅。 佢唔会听嘅，因为我根本唔知道佢个性系点样嘅一个人嚟。末底改系朝廷嘅官员，佢当然知道呢条禁令就系为今如果入去呢个禁宫去见王，未曾得到王嘅允准嘅话，一定会斩头。我相信末底改如果系另有方法可以想嘅话，佢唔需要，佢都唔想以斯帖冇呢个咁大危险嘅。但末底改谂嚟谂去，除以斯帖之外，再冇人可以承担呢个咁大嘅重任，只可以再托人去为以斯帖传一个相当严肃嘅挑战。点讲？你千祈唔好谂你喺皇宫嘅里边可以强过一切嘅犹太人。你千祈唔好以为你可以免受呢个灾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不过你同埋你嘅父家一定灭亡。焉知你得了皇后嘅位份，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佢提以斯帖话：以斯帖啊，今日你之所以贵为皇后，难道你就可以心安理得嘅匿埋喺皇宫嘅里边，独善其身，不问世事？你完全唔理会你嘅同胞死活吗？难道你唔明白，你唔知道呢个皇后嘅位同埋份地位同埋身份，就为咗去今日去保护你嘅同胞免受种族剿灭嘅灾难吗？末底改甚至指出，即使你以斯帖不动不作，你以为犹太人一定会死咩？唔系，犹太嘅民族仍可以喺别处地方里面得到解脱，得到拯救嘅，因为佢相信睇唔到嘅手，睇唔到嘅神，仍有佢一千个方法可以救佢嘅百姓系脱离危难嘅。不过，你以为可以置身自盗，置身呢个事外嘅以斯帖，反倒系难逃劫数。以斯帖呢个个性温柔良善，对养父嘅说话言听计从，任由摆布嘅孤儿，今日点解你对佢反应呢个嘅挑战？佢知道佢生命嘅里边一个关键性嘅时刻嚟到。佢内心里面有恐惧，有矛盾，有挣扎，不过佢发觉迎面而来嘅使命任务是大过佢呢个恐惧嘅。佢要承认自己嘅身份，承认自己的血统。不过如果佢暴露佢自己是犹太人嘅话，等于喺过去日子嘅里面佢一直是冇活出一个犹太人嘅生活出嚟。佢需要义无反顾放低自己的面子，将自己的生命是豁出去，他知道是责无旁贷的。他展现一个的态度和他的同胞是生死与共的决心，他决定和他的同胞认同，但他内心一样是有恐惧有挣扎。因此他要求末底改说，你叫所有犹太人和我一起禁食，去寻求从上面而来的力量。就是这一刹那之间，以斯帖成为一个道德勇气的一个的女子来。请留意一下，在以斯帖记里面，我们看到人的责任和神的主权互动起来。人要尽你的责任，但神有他的恩典在这里。而无论以斯帖过去曾经做了大大小小的决定，无论那些决定是对或者不对都好，他没法可以改变，过了就过了了。不过那个影响的范围只是属于这个皇宫里面一小撮的地方来。但今日的决定彻底的改变了他的未来，彻底改变他同胞的命运，而这个决定是相当的大的。皇后的位份和现今的机会，一切都不是偶然。神既然将以斯帖放在阿哈徐老王的温馨的寝宫里面，那个独特的历史时刻来到了，神要藉着以斯帖去成就他们以色列人一个保护的承诺。以斯帖决定去见阿哈徐老王，我们看到以斯帖和末底改的角色就完全的转变了。
以前是没底改话事的，是决定一切的，吩咐他做什么做什么，现在是以斯帖话事的，由到他当家，他吩咐没底改做什么做什么。他表现出一个智慧的一个妇人，他向没底改发出命令，他策划拯救同胞的妙计，你今天回去看就得了。他甚至可以跟老奸巨猾的黑曼当面的对质，是令到黑曼不能够逍遥法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转变？我可以相信就是波斯王宫五年的生活，令到他整个生命有重大的改变，令他成为一个有勇气有智慧面对危机的人。今天我们再看以斯帖记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故事的结束是怎样，你回去看你就知道。我们可以看到以斯帖他的声望和他的权势越来越大，但千万不要忘记一件事，就是当时的以斯帖当他作出一连串决定的时候，他完全是不知道个结局会怎样发生。他甚至相信他只可能会死在阿哈随老王的办公室那里，因此他必须是要将自己豁出去，因为神并没有预先保证说我保证你安全，没有，你要凭信心踏出去。或者你说那以斯帖记今天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跟以斯帖又完全是没有相同的经历。不过我们总会面对人生里面重要的关键的时刻，特别是信仰的抉择的时候，究竟我们选择跟随神，抑或是背弃神？我们选择顺从神，抑或是远离神？其实我们时时都要选择，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态度，在人生里面有很多的抉择。还有有的时候我们都以斯帖一样，将自己隐藏在你的办公室里面，在某地方里面没人知道我是基督徒。可能这个是一个时候让人知道你是基督徒，让人透过你的生命让他们知道耶稣基督。今天神将我们放在一个很独特的位置的里面，一连串在我们前面有很多聚会，有很多的活动产生，这个是独特的时刻来，不是为我们在这里享受哇这么舒服这么美好的环境，而是为神的荣耀，为神自己的工作。弟兄姊妹，这个殿那个的修葺不是为人，不是高举任何人，只有一个人被高举，就是耶稣基督，只有一个被传扬，就是耶稣基督，除了他再没有第二个了。我们所有的摆上，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心血，我们那个的爱心，都是为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唯有耶稣基督是教会的防角石，除了他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我们会过去的，今天站在这里，你坐在这里，每一个人十年二十年之后就过去了，或者更有些更加长一点，我可能会短一点，无论如何都会过去，但是神家不会的，神的国度不会过去，那个看不到的国度，尼赛亚国度不断的扩张，而那位的君王，尼赛亚君王将要驾云降临。所以我要跟弟兄姊妹说，皇后的位份和现今的机会，今日是向本地华人传福音的好机会。当然我可以做这个的跨文化工作。你知道一份的统计，他说在美国的华人大概有200万那么多，在美国的华人是有200万那么多，加上加拿大的华人是超过300万人的，加上加拿大的超过300万，基督徒占几多呢？在北美里面是 5% 的，基督徒只是 5%， 还有 95% 是救恩的门外的羊群，让我们找紧机会去还福音的债。不单止是向在这个美国里面的还传福音，你知不知道这个是向中国来美国求学的学者传福音的好机会来？根据中国来北美的学人是超过20万。在今年的暑假里面，你知不知道单单 Rutgers 那些的后博士研究生是已经超过有500个学者在这个的 Rutgers 大学里面做着研究。因此我们的乡音团契，我们那个的学校那个的学人团契， 教会的学人团契是不断有很多人来参加这个聚会。我们在将要举办那个的基因的报道会，我们甚至邀请乡音团契停区的聚会和我一起参加这个的福音的聚会。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向华人的学者传福音的一个时间。你知不知道其实这班有高度学问高度智慧的一班的中国人，他们不单止在科技上是很有成就的一班的人，如果他们信了耶稣，无论他们留在北美或者回到祖国，其实对科技的工作产生极大的影响力。所以我们说这个是一个向中国来美求学的学者传福音的好机会来。而第三，今天你去亚洲旅行呢，是传福音的好机会。去香港又好，去星马泰又好，吃喝玩乐你继续可以享受的，当然是 你旅行的节目之一来。不过还有一个更加大的目的，就是趁着旅行的里面带领更多人信耶稣。在桂宇堂的里面有一位弟兄，他在这个的温州来，福州来，他回到福州去探亲，他要求人为他祈祷，他盼望向他的乡亲父老传福音。他打算有十个八个到是他传福音的对象。两个礼拜不到的里面，他一路写 email 回来，他打了二十几人信耶稣。他想不到，他觉得他乡亲父老夜晚就围在他的身边听他讲耶稣，听他讲福音。就是这样带领不少人决志。在那个旅行的里面，结果他打成四十几人来信耶稣。一个传一个，将福音带给四周围的人。亚洲旅行是全港福音的好机会。弟兄姊妹，我们得了皇后的位份，就为现今的机会。摆在我们面前有很多机会展开。12月的1号的晚上，在恩惠堂的里面，有爱能改变一切。你要请一些人回来，在不同的渠道不同的机会里面，让他听闻福音，而我们好的为这些分工作来祷告。今天的下午12点半钟是这个的 free lunch 的时候，邀请你留下。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么多的饭盒，没饭盒我都给你吃都可以。邀请你留下，吃完饭盒之后我们一起来祈祷，就为接下来这个礼拜五、礼拜六、礼拜日基因的报道的事工来祷告，让我们一起以福音的广传成为我们的大使命。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祈祷。主耶稣，我们心仰望你，我们知道我们得到皇后的位份，有君尊的祭司，圣洁国度蒙爱的子民，就是为现今的机会去宣扬那照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求你使我们责无旁贷，让我们将福音传给我们周围的人。愿你的殿坐满了迷失的羊群，去聆听你的福音，去归向你。我们恭敬你将来这个礼拜五六日这三日的聚会向你祷告，向你祈求，只有你招聚迷失的、受伤的、那些流浪的来到你的面前，去聆听你的救恩，聆听你的福音。主啊，我们恳求你亲自作你奇妙工作，你将得救人数赐给你教会，你要让我们一起来到栽培去建立你自己的门徒，建立你自己的羊群。我们仰望你，求你继续向我们施恩，继续扶持我们众人。我们的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领受从主耶稣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安慰，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奉主的圣名，阿们。